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见神。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心中对你大大的敞开，而且我们渴慕见着你的面，在我们灵魂的深处遇见你，确实的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确实的知道我们行在你的光中。求今天圣灵大大的开启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里头那样子被神炼净，也生出对神的极深的渴慕来。主，我们渴望遇见你，求主做这宝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头。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The pure in heart， 心里纯净的，单纯的，清洁的，那样子没有掺杂的，没有杂质的，这样的一个心，在神面前这样的心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前面一直讲到，阿福讲的都是在神面前的生活的态度，那是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那个心里头应该有的状态。耶稣在讲到了这件事情，清心的人 ，the pure in heart， 这样的人，他们必得见神。这样的得见神，不见得是神在异象中向我们显现，或者是今天就突然站在我们面前，像摩西那样子遇见神。如果摩西都只能看见神的背影，没有办法看见他的正面，不得存活。我想如果今天神突然向我们显现的话，他的威荣会使得我们就完全的匍匐在他的面前。不是没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圣经上也向我们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有遇见神的经历，神无论是在异象中向他们显现，像以赛亚，或是像老约翰，或是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显现，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必得见神，指的是一个基督徒在他心灵的深处，他那样子的深刻的体会到神的同在，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神的同在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神的同在抽象的一个说法而已，那不是一个说法，那是一个基督徒可以真实的亲身的经历的一件宝贵的事实，就是经历神的同在，来到神的面前。诗篇24篇3到4节这边讲到了另外一节经文，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是很相关的经文。那里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什么意思？就是来到神面前嘛。谁能够来到神的圣所，能够来到锡安山上，在他的圣所，在神的面前，得见神的面，能够朝见他。谁能够朝见神呢？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守节心清 pure heart， 那些有 pure heart 的人，有纯净的心灵的人，而且呢，不像虚妄 vanity， 就是虚荣浮华、浮夸的、自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很虚浮的追求那些虚浮的事情，这些不追求这些虚浮的事情的人，他们的心向着神，他们保有一个对神一个很单一的、很专一的、很纯净的心，他们的心不会眼目不会乱飘，一下子注意这个，一下子对那个有兴趣，一下子又担心这件事情，一下子追求这些各式各样俗世的事情，他们不会追求这些虚荣浮华很虚浮的事情， vanity 虚妄的事情。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样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了一下的话，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守节清洁心清 pure heart，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不 不追求虚妄的事情，他们对神有一个专一的心，他们追求那些永恒的、那些带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专注在神的身上。还有呢，心中正直，没有诡诈，这样子的人，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有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能够站在他的圣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麻烦 Larry 弟兄给我们到下一个 slide。那清心是什么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清心是什么。清心呢，就是在神面前纯净，没有掺杂的心。清心就是在神面前纯净，没有掺杂的心。诗篇十二篇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纯净的言语 pure。耶和华的言语是 pure， 是那样子清洁的、纯净的、没有掺杂的。清心就是一个纯净、没有掺杂的心 ，pure 这样的心就是清心。好，彼得前书二章二到三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一样用这个字 pure， 纯净的、没有掺杂的，是很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被污染的。那样的灵奶，纯净的灵奶，神的话语像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啊，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像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清心 pure 就是纯净，没有掺杂的一个心啊。这边彼得前书这边也特别讲到了，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会更多的爱慕。这一系列的这一季的主日学呢，我们其实要思想的就是这件事情，如何让我们更多的渴慕神。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心里更多的意见神，以至于生出一个对神更深的渴慕来。这边讲到了这件事情，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爱慕神的话语，就必更多的爱慕神。我们试试看，如果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专注在我们的里头遇见神，在我们的里头生出一个对神更多的渴慕来，那我们试试看，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试试看，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尝尝他，我们遇见他，花一点时间亲近他，我们看看神要怎样带领我们生命的路程，怎样的在我们心里有一个更深的开启，以至于我们尝到了这样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爱慕他。那个滋味是甘甜的，那个滋味是让人可羡慕的。我们一旦尝到了，我们都会飞奔来爱神，我们会更多的渴慕。我们上一次讲到了，渴慕神必得饱足这件事情，那是一方面得饱足，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渴慕。这就是追求神的奇妙。神的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律。当我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就会更多的渴慕他。而我们更多的渴慕他的时候，更多的追求他的时候，他就更多的把他的自己向我们显现，我们里头就更多的尝到主恩的滋味。然后从此我们就走在一个不断的追求神、不断的渴慕神的道路上，一直向着他而去，至终我们可以见他的面。清心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清心就是在神面前纯净而且没有掺杂的心，这样的心能够遇见神，一个对神专一的心能够遇见神。下一个 slide， 谢谢。清心就是在神面前清洁的心。当然我们讲到清心这件事情是绝对跟清洁有关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pure heart，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清洁的心 pure heart。 所以清心就是在神面前一个清洁的心。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又讲到了，这边又讲到了，能够见主的面这件事情。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必能见主。所以这两节经文是相关的，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清心就是一个清洁圣洁的心，在神的面前。这是希伯来书12章14节的话。下一个呢，是在诗篇51篇6到12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诗篇，这是大卫的悔罪诗。大卫和犯了奸淫的罪以后，他向神悔罪，然后呢，他做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先知拿单责备他，奉神的差遣责备他之后，他在神面前悔改。他说第六节开始，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truth in the inner being， 在你最新的，你神所喜爱的是在我们心的最深处。”我们的内里的 most inner being， 我们最深的深处是诚实的，是真实的，是向神，没有隐藏的，没有弯曲的，诚实的，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 ，the innermost heart， 在我最深心的最深的深处，在那里，使我得着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边用的是 clean heart， 可是那意思是一样的。清心就是一个清洁的心， pure heart， clean heart， 或是说 truth in the inner being。这都是一样的意思，在我们心的深处，对神存着纯一、清洁、真实、诚实的心，这是神所要的。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乐意的灵扶持我。这边我们特别看到了大卫的悔罪书、悔罪诗，这里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为我造清洁的心。什么叫做造？经过了这件事情，大卫终于能明白，他的里头其实没有清洁的心，他的里头没有这个 pure heart， 或是 clean heart， 没有这个清洁的心，所以他对神一个祈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创造这件事情在我的里面，因为这是我没有的。一个罪人也生不出清洁的心来，但是大卫的悔罪诗这里说，神啊，求你为我创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里头原本是有正直的灵的，他对神有一个那样子愿意向着神而去，愿意在神面前存心存正直，行的公义，这样的一个心的，有这样的一个心灵在神的面前。可是他慢慢的失去了，所以他这里求神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失去的，主你重新为我得回来，让我得到这个正直的灵。可是清洁的心，他说我没有，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所以这里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清洁的心，那样的清心，内里的诚实，在隐秘处，得智慧。我们看到大卫用的字眼哈，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然后呢，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然后呢，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他都是向神呼求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罪人里头没有的，都是我们里头没有的。但是我们的神何等的愿意在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里，把这样的一个性情，把这样的内里的诚实，在隐秘处的智慧，这样子清洁的心，这样的正直的灵赏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何等的愿意把这样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永远要为这件事情大大的感谢神。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清心就是在神面前专一的心，专一的心。我们刚刚讲到了，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到他的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守节心清，不向虚妄 启示不怀诡诈的人，不向虚妄，不向 vanity， 不追求这些虚假的事情的人。这边诗篇119篇第37节讲到了，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不看 vanity， 我的眼目不要专注在这些虚假、虚浮、浮夸、这些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情上。求神叫我转眼不看这些事情，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清心就是这样子，转眼不看虚假，我们的心只专注在神的身上，不会被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常常被牵引诱惑，以至于失去了我们对神的专注。马太福音6:22讲到了，眼睛就是身上的光，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King James 版本的圣经用 single 这个字来说嘹亮，你的眼睛若是专一，若是单一，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单一，全身就光明，这是 King James 圣经的意思。嘹亮，单一，嘹亮，我说单一，这就是不掺杂，你的眼睛专注在神的身上。我想翻译成嘹亮也可以，你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眼光是炯炯有神的，专注，眼睛是睁得大大的啊，专心的看神啊，就专心的专注在神的身上，那叫嘹亮的看着神，那其实就是单一的意思，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嘹亮。主耶稣这样子勉励我们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太福音这段话的前后文的话，其实耶稣是在教导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提到了基督徒对钱财的态度。这边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是6:22，6:21那里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接着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然后接下去在24那里讲说，23就说，你的眼睛若昏花了，那昏暗是何等大呢？24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这边特别神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容易被怎样的事情牵引诱惑，以至于失去了我们对神那个专一、单一、嘹亮的眼光，就是钱财的事情，就是钱财的事情。然后耶稣这段话，如果我们说看一下前后文的话，接下去就讲，你们不要为身体忧虑，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些事情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那里的百合花怎样生长等等等等，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就是这段经文，然后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事情都要交给你们了，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特别讲到了，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单一专一的注视神，那么全身就光明。提醒我们，我们容易被钱财这样的事情专注在这些追求今生的事情上，当然这些事情很重要，对不对？弯曲的生活不容易，物价那样的高，房价那样的高，我们当然需要努力的工作，也求神的怜悯，把我们生活的所需供应给我们。但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相信神有他最好的安排，尽了我们的本分，尽了我们所能做的那一份之后，就让我们的心安息下来，单一的注视神，单一的注视神，全身就嘹亮，全身就眼睛就嘹亮，全身就光明。这样的心是一个在神面前专一的心，纯一清洁的心，那就是清心。清心就是在神面前一个专注在神的身上，一个专一的心。我们看下一个经文，下一个 slide， 谢谢。哥林多后书11:3继续的讲到了，清心就是在神面前专一的心。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Sincere and pure devotion。The NIV 的版本这样子翻译，或者 King James 翻译说 simplicity， 一个简单的心，失去了对神那个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心，那个就是清心。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那样的一个很真挚的、很纯净的、很 pure 的那样的一个 devotion， 那样的委身啊，对神的委身，或者失去了对神的很简单的、很单纯的那样的一颗心啊，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的话。蛇怎样诱惑了夏娃，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在创世纪三章四到六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他诱惑夏娃要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就是蛇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诱惑了夏娃。是怎样的事情呢？约翰福音2章15节到16节那里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些事情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被诱惑，以至于失去了对神那个单一的注视，对神的单一的注视，那样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清心单单的注视神，用一个单一嘹亮的眼目注视神，就是这些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会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被这个牵引诱惑，被这个所吸引追求这些，追求那些，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神纯一清洁的心。我们看到蛇对夏娃的引诱，对不对？蛇对夏娃说，你们对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能跟神一样，今生的骄傲，那就是今生的骄傲，一个骄傲的心，我要跟神一样。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肉体的情欲也悦人的眼目，眼目的情欲其实可喜爱的，就是这些事情使得夏娃被牵引诱惑。我们也何等的需要被神提醒，求神帮助我们对神永远存着一个单一的眼目，存着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存着一个清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下一个 slide。神看重纯净的，神很看重纯净这件事情，很看重清洁、纯净、pure 这件事情。利未记19章19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们的牲畜和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神不喜欢掺杂，神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是很简，要他的子民做的事情。当然这些都是旧约律法的教导，并不是说现在我们去市场去沃尔玛买衣服就是棉的跟绒的混纺的，不能穿这样的衣服，不是的。我想神要教导提醒以色列民的，就是要学习纯净，不要掺杂这件事情，神很看重这件事情。约书亚记23章7节提醒以色列民，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所以神不要他的名与外邦人掺杂，也借着不可用掺杂的种种地，不可用掺杂的布料来做衣服这件事情，来提醒他的名，神看重纯净这件事情。下一个 slide， 谢谢。这边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新约教会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行传4章32节到5章11节。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我们不仔细的念，就是当时呢，许多的人他们都一心一意的拿凡物公用，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在使徒的脚前，房产地产都卖了，然后凡物公用，因为他们当时就想说我想一方面他们彼此相爱，当中有人有缺少的，他们彼此帮补，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我想他们是觉得主快来了，所以这些世上的财物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们就在一起生活，凡物公用，等候主来。有当时时代的背景。 五章一节那里讲说，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啊，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这件事情，其余的几分呢，便拿来放在石头的脚前。那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我们看到使徒对他说的话，他是奉献了，可是呢，又留下了几分，就是一个不完全，一个掺杂。不是说我们现在都要把房产通通卖了，奉献给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在当时的背景，我们看彼得接下来讲的话，我想就很清楚。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我想彼得这里用的是，应该是知识的言语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恩赐。因为彼得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圣灵告诉他的一个知识的言语，他就知道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亚拿尼亚的心不是那个问题，不在于说他把那个卖了田地之后把那个银钱自己留下几分来，不是的，是他欺哄人，他大概欺哄神。他大概存了一个peer pressure 吧，好像也许是吧，我不知道，就是要把这个价银田地卖了，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可是又舍不得，所以那个奉献是不完全的，他其实是一个欺骗神的行为。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好像情有可原，不是一个很大的罪，对不对？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我们看下面哦。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来，把他的包裹抬出去埋了。过了三个小时呢，他的妻子来了，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彼得对妻子说，对撒菲拉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妇人就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故事是这样子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卖了田产，然后把钱留下来几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们，对神所存的是一个掺杂的心，是一个欺哄的心，是一个不完全的要试探神、欺哄神，有一个掺杂的态度，掺杂的灵在他里头，是一个不洁净的、不纯净的一个心态。在教会的起头，神要他的教会有一个纯净的起头，所以神那么的，圣灵那么严厉的在对付这些事情，因为神实在是看重纯净，他看重他教会的纯净，让他教会中没有这种掺杂、欺哄圣灵、自欺欺神的事情，是看重这样的纯净。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另外一个例子也在使徒行传里头，使徒行传16章16到18节，这是保罗的例子。他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这是保罗，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这个使女呢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我们大概就是路加还有保罗其他随从的人，他跟随保罗和我们，这个使女呢跟随着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诶，这句话有错吗？这句话没有错，对不对？一个被巫鬼所缚的一个使女在后面帮保罗摇旗呐喊、吹锣打鼓：“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句话没有错啊。他一连多日这样子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这个看来这件事情好像这个侄女，被巫鬼所缚的使女，这巫鬼借着他所做的，好像是在为保罗宣传，不是吗？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是在为保罗宣传，不是吗？可是传神的道要用纯净的法则，用纯净的办法。神不要 他的教会或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传神的道这件事情上有任何掺杂，这些事情跟这些邪灵污鬼无份无关，看起来好像是帮助，可是神不要这样子，神要看重纯净，传讲他的话语，传他的道，带领来信主，也都要纯净。有时候我们难免会用这世界的方法来好像宣传，不是吗？心理学，用心理学来讲神的道，好像世人比较能够接受。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传讲成功神学，世人比较能够接受。好像是人都来了，教会人很多啦，不错啊，不是吗？神不要这样子，神不要我们这样子，神看重纯净，要用纯净的法则，要我们用我们的祷告那样子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样子来传讲福音，来带领神人到神的面前，神看重纯净，所以。Pure heart 这样的一个纯洁、纯净的心，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神是一位看重纯净的神。许多基督徒一开始很热心，可是走到后来却离弃了主。有些人呢是被这个世界所引诱，慢慢的离弃了主的。可是呢，渐渐的挪移帐篷。可是有许多的人呢，一开始就走错了，一开始那个路就没有走对，他们缺乏了一个纯净的起头。一开始那个心就不对了，为了，为了许多的事情啊，我记得以前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有不少男同学到团契来，因为教会的姊妹很多，他们不是来追求神的，他们是来找女朋友的。也不是说后来神就不能拯救他们了。有些人到后来真的也是真的信了，也真的是心回转归向神。可是，也有的人就是 OK，就信是信了，可是那个心就一直在那里漂浮，因为他们一开始的心就不是存着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主，一个弟兄对我所说，对我们对以前所说的话。永远记得，他说一个基督徒的信，永远要从认罪悔改信起。一个基督徒的信，永远要从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信起。如果我们的信不是从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信进来的话，可能那不是一个纯净的起头。当然，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在教会渐渐听教导、参加聚会、圣灵工作的过程当中。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心会，终有一天嘛，我们的心会回转到这件事情上，真实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个才是一个纯净的起头，从那里信进来的。会使得我们在这信仰的路上走得长久。所以神看重这个纯净，看重纯净这件事情，从起头就要纯净，就是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也祝福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或者接下来教会服事的方向，也求主帮助我们用纯净的办法，去好好的带领人从认罪悔改这件事情兴起，有一个纯净的起头。接下来我们要思想如何纯净，我们看下一个 slide，如何纯净。有许多事情，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在纯净这件事情上值得我们追求，在 pure heart 清心这件事情上值得我们追求和留意的。谦卑使人纯净。约翰福音7章18节，耶稣的话，他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 true，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他的心是清洁的，是正直的。”是这样的人，是清心的人啊！这个人是真的，是那样的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是纯净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是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样的人，他的心是真实的，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的荣耀的人呢，不会有一个清洁的心，必须谦卑下来，求神的荣耀，专注在神的身上。这样的人能够追寻到清洁的心。大卫，我们前面读到了大卫的悔罪诗，大卫追求内里的诚实，追求隐秘处的智慧，和追求清洁的心，这些都是内在的。大卫所追求的是内在的特质，在神面前求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特质。可是反观保罗呢？保罗呢？扫罗呢？只注意自己的荣耀和地位。撒母耳记上15:24-30这一段经文，我们也是很熟悉的经文。撒母耳吩咐扫罗去灭了亚玛利王和灭了他所有的一切，人牲畜连人带牲畜所有的都要灭尽。可是呢，他留下来一些上好的牛羊，他舍不得灭尽那些东西，然后他也爱惜撒玛利的王亚甲，也没有杀他。撒母耳来责备他，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他先推责给百姓们，我是惧怕他们，是他们要我做的，我惧怕他们才做的，不是我想做这些事情，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呢就扯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所以可以想象，扫罗走得非常的坚决，撒母耳走得非常的坚决，转身就要走，毫不留情的就走。扫罗呢扯住他的衣襟，扯得很紧，那样的一个场面，就真的想把撒母耳留下来，所以衣襟就断了。那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撒母耳宣判了这样的一个对神的心意，要对扫罗的惩戒，要把这个国从他的心上夺回。我们看扫罗的反应，扫罗不是真心的悔改，对不对？扫罗没有就哇痛悔，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他没有真实的悔改。我们从下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扫罗说30节，我有罪了，虽然如此，现在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扫罗真实所在乎的是要撒母耳在他的百姓长老还有以色列人面前抬举他，他在乎的是自己的荣耀，他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还有他的地位，抬举他。这就是大卫跟扫罗的差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追求的是内里的诚实、隐秘处的智慧，还有清洁的心，这些内在的基督徒的品格，这样的特质。扫罗所追求的是外在的。不管扫罗身为以色列的王，对不对？那样的一个荣耀，那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可是这样的人并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所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追求的是自己的，在百姓面前被抬举，那个心是完全不同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是多大，这样的一个人讨神的喜悦，是那些追求内里的诚实。隐秘处的智慧，追求清洁的心，追求那些清新的人，这样的人的见神，这样的人为神所喜悦。谦卑是纯净。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因神的爱而纯净，也是大卫的诗，诗篇139篇。因神的爱而纯净，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按手在我的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然后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被你所连接，我所做过的日子，还没有过一日，你都记在你的生命册上了。我的形体向你不隐藏，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期数何等众多。”然后最后大卫说：“你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在这篇诗篇当中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件事情是隐瞒神不得看见的。他说：“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这样的扶持环绕，不管在哪里都不能躲避神的面，不管到哪里都能够见到神。那是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吗？神那样的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知道我们里头的诡诈，知道我们所行的一切的恶。”我们话语当中的缺失，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他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内心深处所有的污秽，神全部都知道。但是呢，神却没有向我们隐藏他的面，神却仍然用乐意的灵扶持我们。神仍然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你的面呢？”神的眼光永远是光照我们的，即使他知道我们这一切的缺失、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黑暗。神对我们有一个奇妙伟大的爱，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他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已经爱我们到底了。面对一个这样子爱我们，完全接纳我们的神，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没有什么好躲躲藏藏的，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许多的掺杂那个对神所存的不纯净的心，我们仔细思想的话，其实常常是我们就是在那边躲躲藏藏、东躲西藏。不愿意见光，不是吗？那样是一个掺杂，那是一个不纯净啊！见光其实就会纯净嘛。见光了之后，来到神的面前，见光了，被神炼净了，被神光照了，就会被洁净了。可是神爱我们，他虽然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可是大卫这里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期数何等众多。"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就是我们的神，他虽然知道我们一切的过犯，可是还爱我们到底。我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向他隐瞒，需要向他躲藏，像他那样藏躲我们内心深处的事情。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躲避耶和华的面，完全没有必要。神爱我们，神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带着我们罪人的本相到他的面前，然后在他的面前，他光照我们，他使我们纯净，他炼净我们，他鉴察我们，他试炼我们，然后呢，他引导我们，他扶持我们，使我们纯净。他的意念向我们何等宝贵，期数何等众多。这就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到他的面前，因他的爱而纯净，因他的爱，或者我这样讲，因神的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会被他所洁净，因神的爱而纯净。我们看下一个 slide。我们因爱神，对不起，我们因神的爱而纯净。对，我们又忘了，你们又忘了，这是。希伯来书12章5到6节的话，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凡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他爱我们，所以他会管教我们，他会洁净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不要逃躲他的面，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会使我们纯净，因他的管教而纯净，因他在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而使我们纯净。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刚刚讲的是因神的爱而纯净，这边要讲的是因爱神而纯净，因爱神而纯净。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使我们得称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爱神这件事情，使得我们对渴慕来遇见他，使得我们渴慕对神存着这样的指望，要得见他的真体，想要来到神的面前。爱神这件事情催逼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爱神这件事情使得神对神存着一个盼望、渴慕，更多的见到他，更多的像他，对神存这样的爱、存这样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神的道是神的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律。我们一再讲到这件事情，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就会更多的爱神。而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渴慕的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渴慕他更大的显现。而当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多的被他洁净，我们也就因此更多的爱神。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愿意向神踏上一小步的时候，他其实向我们是敞开的，神的那一面向我们是敞开的，永远没有隐藏的，永远神没有要向我们隐藏他的面的意思，是我们背逆，我们没有向着神而去，我们转离神，没有向着神而去。可是当我们愿意踏上那一步来寻求神的面的道路的时候，神大大的向我们彰显他的爱，激励我们对他的爱，从此我们就向着神一直而去，存着一个单一专一的专一清纯一清洁的心，专一的注视神，对神的专一，那个就是一个清心。这样的人会大大的建造神的荣耀，建造神的显现。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那是一个完全的显现。可是现今神的儿女就可以经历这样的显现，在我们心里的深处，越来越多的像他，越来越多的被他所洁净。我们看下一个 slide。好，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希望能够把它讲完。我们因神的话而纯净。约翰福音15章1到3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prune， 修剪的意思。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pruned and purified。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样说。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段圣经啊。我们会很奇怪，对不对？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明明是属神啊，只是不结果子啊，那神就剪去嘛？我们听了不会觉得很可怕嘛，对不对？为什么是属神？明明是属神，然后呢，我们不结果子的枝子，神就一点机会不给我们吗？他就剪去吗？我想主耶稣这位创造万物的主，他很知道葡萄生长的习性。如果你去参观葡萄园的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有机会去参观的话，那个葡萄的枝子都不是长成像一个树一样这样子很多枝，那葡萄枝子后来都一个主干上来，然后从两旁就一直长出去，只有两个枝子出去，然后呢两个枝子就开始往上长葡萄枝子，是一个 只有两根枝子嘛。葡萄是这样子的，葡萄呢只有第一年生的枝子会结果子，会结葡萄，第二年生的枝子就不会，就是一个枝子长过来，它结过葡萄之后，那根枝子就不会再结葡萄了。如果你没有种过葡萄树的话呢？你想象一下玫瑰花好了哈，玫瑰花，我想种过玫瑰。玫瑰长起来之后，对，那个枝子，那个花谢了之后，那根枝子上，玫瑰花都是长在最尖端的地方嘛，对不对？一个玫瑰的枝子长起来，那个尖端谢了之后，那个枝子那个尖端的地方就不会结玫瑰了，对不对？就不会再长玫瑰了，它会从它的侧面再长出侧枝来，才会结玫瑰，才会再长玫瑰花。所以那个已经长过了，那个其实就可以剪掉了，那个不会再结玫瑰了。葡萄类似的意思，你长过一个枝子，新的枝子今年长出来，它结了葡萄之后，这根枝子明年不会再结葡萄了，它会从它侧面长出的侧枝，就是第一年枝，那个才会结葡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第一年结过葡萄枝子，就是一个不会再结葡萄枝子了，它上面枝叶繁茂，可是不会结葡萄了，是没有用的。所以，葡萄园呢的农夫呢，就会把那根枝子剪掉。他剪掉的时候，他不是完全剪掉，他会留个大概半寸一寸留在主干上，就是他把那个只有叶子的枝子剪掉。可是从留下来的那个半寸一寸的地方呢，它会再长出侧枝来，那就是又是新长的枝子了。那个就会，而且一长不是长一枝，可能会长2枝、3枝这样子，所以就会结果子更多，就会结果子更多，长出更多的枝子来。所以是这个意思。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第一年枝子长完了葡萄不结果子了，就把它剪掉，然后呢从旁边会长出来继续的结果子。他说凡结果子呢就修剪干净，就 prune 把它不必要的叶子剪掉，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因神的话已经干净了，已经 purified，被神的话所 purified，被神的话所洁净，所以是神的话。啊，我们因神的话而纯净。诗篇119:9，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Keep his way pure，使他的行为能够那样的纯净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然后彼得前书1: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purified your souls，你的灵魂、你的心是一样的意思，心跟灵魂是一样的意思。因着顺从真理，因着神的话。洁净了因着顺服神的话，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他说：“Love one another fervently with the pure heart。”说从心里有骨血做，从清洁的心切实的相爱，因着神的话，使我们的心可以洁净，因此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也能够从那个 pure heart 那个清新的清洁的心里头，彼此切实的相爱。这都是神的话。我想回来一下，再讲那个葡萄主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一段话。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神真的会在我们身上做着修剪的工作。神说剪去的，你想一下葡萄树。那个枝子，神说剪去的那个枝子，其实是一个枝叶繁茂的枝子，因为它长到了第二年，它很粗壮，它的叶子很多，它吸去了很多的养分，远远的看是很华丽的，远远的看，哇，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那样的丰盛，那样的丰富，枝叶繁茂，可是并不结果子。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我们外表看来，人觉得我们很好枝叶繁茂这个基督徒就是看起来很好的样子。可是只有神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生命并不结果子，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结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的生命没有结出这些果子来。神，感谢神，神修剪我们，神修剪我们。 他把这些，当他把这些我们这些外表看来很华丽的枝子、枝叶繁茂的枝子剪去的时候，那样子对付我们内心的深处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枝子被剪去不是件愉快的事情，而且本来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一下子原形毕露。哦，原来这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是一个痛苦的修剪的，被神所炼净、被神所对付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要相信，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我们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因为神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结果子更多，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从把那些不洁净、不属他的部分剪去。可是呢，只要那个枝子还是连在葡萄树上，我刚刚讲了，他们剪的时候其实会留一点点，什么几寸、一寸、两寸、半寸留在葡萄树上。那个枝子就会重新生长出结果子的枝子来，这就是神修剪我们的目的。当他对付我们的时候，当他炼净洁净我们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然后继续的与神同行。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同样的是因神的话而纯净。希伯来书4:12-16，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讲到了神的道是那样的有功效的，有活泼的，有功效的，能够辨明，能够分别我们里头那个掺杂的心思跟意念。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愿意让神的话进入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就被神的话所洁净。神的话使我们里头能够辨明我们最混杂的心思和意念，以至于让神能够对付、能够剪去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能够对付我们里头那个不属神的部分，好使我们的心纯净，好使我们的心纯净，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跟我们刚刚读的大卫的诗139篇是一样的意思。被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不显然的。可是希伯来书这边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我们不是来到一位审判我们的主眼前，我们是来到那位与我们有关系的、爱我们的主眼前，被他所炼净。借着他的话语来炼净我们，而且接下去希伯来书的话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继续的持守，继续的让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说，然后接下去何等鼓励人的话，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神的面前，就来到他的面前，要见神的面，就是来，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下一节，下一个 slide。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我，你们却看见我。对，讲到了我们要看见神，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要向他们显现，是那些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那些顺服神的话的人、因神的话而洁净的人，神向他们显现。下一节经文，下一个，我们怎么样来纯净、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对神有一个专一清洁的心？我们会。可能会，神若允许的话，我们会专门找一次来讲这个题目。我们要借着赞美等候来注视神。我们可能不讲不止一次，赞美跟等候我们可能会分开讲，也许2-3次的时间吧。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稍微的带过雅各六章五节，这是一段这个良人对女子所说的话。良人预表神，女子预表一个基督徒，预表她的心腹。所以雅各其实讲到了神跟基督徒那个亲密的关系。犹太人称雅各为圣中之圣，就是 Holy of the Holiest，对，就是最圣洁、最神圣的一卷书。讲到的是神跟人的关系，不要把它讲成就是世间的人世间的爱情，不，它讲的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段话呢，其实预表了神怎样对佳偶，或者说对他的儿女，对神的心腹所说的话。他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慌乱。”哦，你可以想象神对我们说这句话吗？“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慌乱。”一个专一对神的注视，一个专一那样的注视神，那样的看神，看神，看神，看神，看到一个地步，专一的注视神到一个地步，让神心动，让神心动。这样的一个注视神呢，然后神因我们的对他专一的注视而惊乱，神心动，神对我们那样的注视动了心。那样的神的心呢，也会更多的、很自然的激励起我们对神更专一的注视，也使我们自然的遇见他。我们今天先就这段，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之后会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情。已经10:32了，我们还是没有讲完。没有关系，你们也许下次讲或者不讲也可以。很丰富的题目，遇见神，求神吸引我们。遇见神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很空洞、很空泛的，或者一个我们刚刚用什么字我已经忘记了，一个思想上的一个事情，不，遇见神可以是那么真实的一件事情。重点是让我们渴慕这件事情，让我们渴慕遇见神这件事情，那真的会改变我们信仰的一生。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心向我们是敞开的，你的面向我们是敞开的。你愿意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遇见你。我们也就带着我们的渴慕，不管那个渴慕是大是小，我们就来寻求你的面，我们就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渴慕，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洁净我们，借着你的爱吸引我们，对你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借着你的爱吸引我们，好使我们也用爱来回应。主，我们对你专心，对你专心，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为这世上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我们愿意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你的脚前遇见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大大的洁净我们，大大的开启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渴慕遇见你，凡寻找的就寻见。主，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我们是一无所有的，真的不能靠着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你拯救我们，就求你拯救我们到底。因着你对我们极大的爱、极大的恩典，今天早晨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在我们里头有一个开启，从此让我们生出一个对神新的 纯净的渴慕。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谢谢佳琪。
今天我们对不起，又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10:45，主日崇拜见。